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木分。
哎，大家好。
之前有一期讲到木分其实是一个资深金融媒体人，后来呢转行在读临床心理辅导，在一个北美的主内的学校，180度的行业大转弯，要去将来做一个专职的临床心理咨询师。嗯，非常的有勇气又很能折腾的一个女孩子，浑身上下充满了劲儿。木分，你最近怎么样呢？书读的还如何呢？顺利吗？
哎呦，最近这个实际情况确实也不如自己想的那么的充实美好。
哦，
我觉得还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不能说它正常，就是人的一个惰性，对于时间的一个规划呀，对于截止日期的一个没有那么尊敬啊，所以就会把事情无限的往后拖，拖延到不可以再拖的情况才去行动。从四月份开始，自己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去可以来规划的时候，开始的两个月还是丰富多样，毕竟上一份的工作也连续工作了快5年的时间，所以也是让自己休息一下，也出去有旅行，每周安排不同的一些和朋友啊不同活动的见面，在交叉着课程上面的一些任务穿插在里面完成，然后也有线上的班会。但是经历了两个月之后，在6月份就迎来了比较一个缓慢的但是很明显的下坡路，比如说起床时间越来越晚，曾经让自己特别引以为傲的早起能力衰减，晚到我自己都不可理喻的一个状态。
这会有负罪感吗？这，哎呀，我感觉木分不愧是我们的东亚小孩啊，就感觉是放松有罪，
就觉得很浪费，就很遗憾这个事情。
睡懒觉是很浪费是吗？
就是并不是自己觉得不够睡，其实时间也是足够长的，对于我正常恢复体力的时间也不需要那么长，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些急迫的要做或者是规律的事情要去面对，就会让自己就懒散下来，觉得我再拖一拖也没关系，我再晚起半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就会变成2个小时。而且正好就是那段时间我几个姐妹我们在读懒惰这本书，因为我们自己会发现生命中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怎么去拆解这个情况，就通过那一本其实很小的一本书，韩国牧师写的一个小册子吧，就是有一句话对我的影响是一直在的，他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时间本来都是属于神的，它不应该是我们的时间，怎么用好它其实是我们要向神交账的。这个对我的触动啊还有提醒就很大，把它转化成实际行动暂时做的还挺一般的，特别是自己确实在六月份就是在一个很浪费时间和消磨时间的情况下，比如我去年就已经报名了驾照，到今年一整年了没有任何进展，你能看出我这个拖延有多么严重，我科一都没考，它都是重要但不紧迫，我就让它继续不紧迫下去。
哎，我是想说就能不能放过自己，你自己本身已经对这个事情内心其实是已经很焦虑，没有办法有一个规律的或者非常有执行力的一个生活，已经是非常的焦虑和愧疚了，其实已经内心在自责了，又不停的要鞭策自己，然后又通过懒惰这本书加深了自己的苛责，
真的去调整吧，就是也不能就这么浪费下去，你说到什么时候是头是吧，日子有限，
就是像那个胡人一样给你1000两银子，有些人是埋在地里做那又懒又饿的胡人，但是之前你也一直在不停的努力的工作嘛，努力的生活，其实人是需要张弛有度的一个节奏的。我特别相信这个工作时间的守恒，就是在你没日没夜的加班劳累的时候 肯定是有另外一个时间，是上帝是要让你好好休息，让你好好去享受人生，享受你的生活，还有享受你跟周围人的情感的。我是觉得，该享受的时候就是应该毫无挂虑，好好享受；该忙的时候也是毫无遗憾的，好好的去努力的、认真的工作，大脑会简单点，然后自己的负罪感和压力会小一点。可能大家听到这里会以为我们今天要聊《懒惰》这本书，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这个节目就是不走寻常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木分的团契生活，想不到吧？然后今天呢，木分其实很想跟大家聊一下他自己经历的团契生活。木分即便是没有职场生活了，还依然坚持去职场团契，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职场团契的话，是我在上一份工作里面，其实也是比较机缘巧合。我是一直知道这个团契的存在的，因为它在职场团契里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点儿。中间有小2年的时间，其实也是很间断、断断续续的去参加那边周中的聚会。慢慢的，可能23年、24年是一个更加深入的、稳定在那边。其实，在疫情那么难的时候，还有一份并没有降薪的工作，所以也是在那2年，我们一直在职场团体里面有讨论，大家也是感恩的一个部分。
当然要感恩没有工作的，或者说已经被辞退的，应该就不会再参加你们的职场团契了吧？留下的应该都是幸存者，是吗？
对，因为这个也是职场团契它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是基本上是在周中，就是以那个职场圈子那个地理位置为基点，大家做一个聚集，而且人数也不会太多，可能大家在咖啡厅里面呀，或者租一个办公楼里面的会议室啊，聊聊天，中午可能有时候边吃边聊，周间给大家一个加油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2年那种在家办公也比较多的情况下，其实线上参与的人会相对比前几年要更多一些。
其实这个职场团契还是比较依赖于他所在的地理位置的，而且说是你是不是在周围工作，这非常重要，而且你是不是在一个工作状态，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它本身这个时间地点，它是对人群是非常受限的。但我就真的很好奇，就是木分现在已经离开了职场，但是还是依然去参加这个职场团契，是怎样？是因为是核心同工是走不了了，还是说很有感情，或者他真的是会有帮助到你在一个邻里上的一个成长呢？
有好几个原因，其实都支持着自己还在那边继续聚会吧。一个是我其实住的离那边也不算太远，而且我现在的时间确实并没有严格到我没有时间过去聚会，而且和那边的人是有还不错的一个交流。
你现在选择留在那边，其实大部分是基于你一些客观的原因，就是你的时间还有你的地点是比较 OK 的，而且你跟那边的人是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感情的。然后，但是就是有没有想过，他对你的邻里，我只是好奇哦，他对你的邻里到底有没有帮助？就是木分，你觉得在做这个童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的邻里有收获吗？
同一个团契下面，因为人员它是有一个变动的，可能特别是针对职场这一块儿，大家的那个工作忙碌程度啊，他可能这段时间就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团契里面，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就所以人你是很难有一个预估他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就比如说针对启发课程这样的，可能每年我们这边要进行1到2次吧。我自己的实际的感受，其实确实听过很多遍，但是每一遍听的时候会发现不同的里面的那个亮点。当然，启发课程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它里面讲的东西也不是完全都对的，在传福音中是很有效的部分。但是有一些信息，经过自己的学习和一些沉淀，还有一些实践中发现，它其实是会误导慕道友的部分，自己能分辨出来，就会在，因为启发先看完视频嘛，然后大家会有讨论，在讨论中就会也听大家的一些反馈，也会刻意着重在一些更真理的部分，而不是更加多感受的部分，自己的灵敏度会更高，觉得这个也是不断的和人对话呀，然后去听别人的话，也去消化怎么去回应别人，就是很必要的一个实践。就这些东西不能只停在我的脑子里面，是要落到面对面的交流里面的。
实操的过程中是对自己有更多的历练的。我觉得它既然叫职场团契哦，它的特殊性肯定就在于职场这个部分。 我觉得作为职场人士的话，那首先参加这样团契的这些人，他肯定是已经做了筛选了。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共同的经历，我们可能讨论的东西层次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信仰的认识或者对圣经的查考，希望它可以帮助到我们职场生活。我之前参加的职场团契，就是也是在上海的陆家嘴一个商场里边租了一个地方。当时呢是很多的外资银行的人士，大家一起组成的。我进去之后我就发现，哇，这个男女比例，女生占90%吧。我想说，唯一10%的男性，还要不就是其中的某位女性同工的老公或者是伴侣来参加的。就首先这个男女比例是比较失衡的。其次呢，如果女性一多，而且她们大部分都是算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吧，就是做中台或后台的人士，女性聚在一起聊的话题，那除了工作，大部分聊的东西肯定也是孩子、家庭、老公，就是我就感觉有职场话题的只占25%还不到吧，就是这种比例。你那边呢？
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实际情况确实是存在的。然后针对我们团契的话，确实男女比例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年龄，大家能够愿意在周中的时间，中午吃饭的时间，拿出1到1.5个小时来聚在一起。我也不能说大家的灵命有多成熟，但至少在那个他愿意来的阶段，他是有一些期待的。如果是他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我遇到过还蛮多年很热心的那种姐妹。他就是有非常强的传福音的一个使命和恩赐，他就是要在职场里面广撒种，给所有他接触到的人传福音。对，这个是我非常佩服的一点，而且他特别有热情。在我们团契中，或者是我接触到的附近的团契，都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两个这样非常有热心，而且是有效果的姐妹。就他们坚持着去做，虽然他们也没有去看效果，但是他们那种很真诚的、很为神摆上的那个状态，就真的会影响到他们周边的同事。这个是我真的想象不到的点。虽然我在理性上是知道我应该对我周边的同事有爱心，对他们有一些负担，因为他是我在工作阶段每天接触到最多的人，但是在实际中，我自己真的就是活不出那样的爱心。我对他们就是说，把工作能完成的让我自己不糟心，我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我不关心他们的灵魂，实话实说，就自己那个在工作中那种冷漠的状态是很真实的。但是在看到这两三个姐妹，她们真的在工作中把那些同事当成了非常需要被神帮助、被神就是看见神的那个存在的话，他们的那个工作状态完全不一样，而且和他们的同事们的那个交流，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对，这是我真实在职场团契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那说回来，在男女比例上，那确实这是现实存在的。因为去到职场团契中，大家整体的年龄也会相对偏大，我觉得跟职业也是有关系的。当时我在的那个圈子是金融行业为主嘛，能够进入金融行业并且能够稳定的利用自己的中午时间，他有那个自主选择权，不用去陪客户，他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就说明也许可能他的级别已经到一定程度，或者是他的工作量就不是那种很前线的工作，他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自主权，所以整个的年纪会稍微偏大一些些，年轻人会比较少一点。在启发课程中，也许邀请过来的年轻人会多，但是他们留下来或者是持续参与到团契的目前的状况不是那么乐观，就可能大家那几次是来了课程之后，在团契里面给他们新开一个组也好，或者是有一个更深的联络也好，但是真正留下来、沉淀下来的年轻人是有限的。就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在里面已经算是偏年轻的那一块了，但其实在职场里面已经是处于一个等待被裁，如果你没有在一个位置上的话，真的就是很危险要被裁的那个年龄，就是中国职场的一个很现实的点。我觉得这个也是职场团契对我的帮助之一。也许自己本身对于工作就是感恩更多吧，本来我没有这个行业经验的，我只是有一些职业技能而已，但人家要不要，这是人家的选择。那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就很感恩，对，还赚了比我之前工作更多的钱，有更好的收入， 那我就去坚持着尽量去完成这一份工作。所以大家每个人的态度会不太一样，我觉得有工作就先做着，那没有工作再说。对工作的观念也好吧，在职场团体里面其实是得到了一部分的支持，或者是我在表达出来了之后发现大家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对于工作也是有焦虑，但是其实也没有把这份焦虑完全就放在自己的身上，也很多东西我们无能为力。所以在职场团体里面也得到了大家彼此很多的慰藉，即使有一些家长里短的东西，比如说确实有家庭的人会更多一些，姐妹也是妈妈会居多一些，但是听他们的一些分享也给自己有一些启发，其实更多的是回馈到我看到了自己现在还有多那么多的时间能够去规划和使用，而不是工作以外还有家庭有孩子有一些不得不面对的事物还有老人，对，这都是很现实的，就是透过他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幸运，就所以都是我觉得是在互动里面看到了我能够去完成的那个部分，他们也给了我很多鼓励，我也能够给到他们一些从他们家庭和职场以外一些不一样的信息，就大家都是一个信息互补的一个过程。而且还有一点，对，最近我们在一些讨论里面也提到了，确实职场团契它的连结度啊是相对教会或者是其他主题性的团契是不太一样的，它会弱一些，因为大家是真的是有各自的家庭和生活，而且大家的背景也不一样，来自不同的教会，千差万别，我就见过太多的不一样。但是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也能够让自己的视角开得比在教会里面要大很多，教会可能是不同职业背景和不同年龄段的人，但是在职场团契里面是更不同教会背景的人，因为如果讨论到很多信仰层面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多分歧的，哎，对，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教派也好或者是不同信仰阶段，有出信的也有信了很多年或者说一直是不温不火，哎，各种各样情况的基督徒的存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在聚在一起的那一个多小时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火花在里面的，也是看到了不同人的生命阶段，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交流吧。
其实牧分站也提醒我们了，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去交流，比如说跟不同教派的人交流，就像在职场团契中这样子，在教会里边呢我们可以跟不同行业的人交流，职场团契里边也可以跟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交流，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和角度的一个碰撞，其实整个过程是打开我们视野的一个过程，还是蛮不错的。
对，因为大家来到职场团契里面背后带的目的会不太一样，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管是通过什么最初的那个动机来的，你沉淀下来之后也会有转变，那沉淀不下来的人他可能就是最初的那个动机没有得到满足，这都无所谓，所以我觉得职场团契是一个还蛮接纳的一个状态，而且它的松散度也容许一些不适合这里的人他们可以自由的离开，对，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嘛，你可能就在这个点上来了，那也许几年之后就神的工作很奇妙，他就可能又把同一个人，你之前很看不上的一个人，如果你们有机会还在几年之后还在同一个职场团契遇见了，那你就会看到这个人的改变，这也是存在的，你就会觉得神的工作是不会因为我们的短视而被改变或者被左右的，也会更多的受到外界给我们自己观念上的一个冲击，更反思到我们确实是很短视。那我最开始其实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我因为是21年其实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职场团契，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也不用那么深交，大家也就偶尔见一见，所以也没有那么大的动力说我每周都要出现，好像显得自己有点过于积极了，很需要你们一样，就是有这种感觉。那我的工作其实也还蛮忙碌的，比较偏媒体方向的话，有时候中午确实那个时间不是很可控，我自己也不愿意每次都迟到太久，然后走的又比较早，对，所以在一个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不会出现了，但是自己的心态还有我觉得一些客观的条件它就是慢慢满足，我是看到了神给我的那个带领，就我把中午的时间留给你了，那你愿不愿意来到我给你准备的这个地方去跟大家交流，在那个时间段我感觉到了都预备好了，就是我愿不愿意去了，那我自己可能心里面是我已经在那边里里拉拉的出现了 可能没有几次，但是时间跨度很长，我自己愿不愿意踏出面子上也好啊，或者是一个亲疏度真的还比较浅的一个情况下，我愿不愿意再回去稳定的参与到每周周中的一个小组中，那个是当时对我自己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提问吧。那是当自己愿意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去更多和人去建立关系，就跟职场团契里面的人去建立关系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还是蛮单纯的。然后职场团契里面有一点也是因为我们可能真的会面对到同一个公司的同事，比如说那个团契的发起公司，他们的人就会比较多，就是同事之间你们日常是有工作交集的那种同事，甚至是有部门之间，等于是我的工作是要被你们这部门去检查的，就这样的关系就会很微妙。所以这个也是职场团契中要去面对的部分，实际的操作中确实也会尽量把这些可能在关系上比较微妙的人把他们分到不同的组。
那刚才木芬说的有一点的确是蛮提醒我的，神把这个时间或者把我们休息的时间留给我们，他是想让我们去亲近他的，而且不要总说哎，不要拿这些客观的就是教会的出勤率来衡量一个人的信仰，但是出勤率这个事情的确很重要，就是你每天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灵修，你有没有按时去教会，这个对你的灵命生活的确好像真的是很有影响，而且是从外在多少都能反映我们内在的一个信仰的生活的状态的。特别是周一到周五在一个高压的职场状态下，人的情绪啊，还有就是处理各种复杂事情的关系的能力，就是他的精神是一直是紧绷的，我们已经被周围环境所硬控住了，真的是需要有一两个小时，即便我们没有条件，周围没有那么多基督徒给我们组成一个团契，但是也是可以午休的时候我们拿出圣经来，花半个小时，花15分钟，默默的读个经，默默的祷告，默默的去灵修也好，它真的是很有助于我们整个人安静下来，把自己从工作的高压的状态下抽离出来。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现实的情况，环境中或者社会上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停不下来，每当停下来压力更大，就觉得哎，我又比别人慢了，就总让自己要转起来。对，但是很多时候是很盲目的，也会让自己的动作变形，然后思想也跟不上，思维也是很固化。对对，周中即使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聚在一起，但我们自己也可以考虑抽出安静一下的时间。比如我们的有的姐妹，她们偏一线的，她们在面对客户和一些周会很大的压力之后，自己就躲到厕所里面，然后去祷告个十几分钟，就很安静的时间，然后自己的心情还有状态就安静下来，稳定下来了，也为他当天后续的一些工作和决策帮助很大。人一定要避免更多上头的那个时间，在意识到了我现在情绪不对的时候，先稳定下来是比较重要的。
我之前的一个小组长的分享，他是外资银行的高管，他每天呢上班时间是9点嘛，但是他每天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公司，来到他的办公室，提前的这半个小时什么都不做，就是拿出圣经来阅读、灵修、思考、祷告，9点钟再开始自己接下来一天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牺牲了半个小时，但是还是蛮有帮助的。
对对，就是我当时上一份工作有一段经历，也是我们那个时候在一年的读经计划中，然后我那个是早班嘛，我早班6点钟要去到公司打卡，打卡完之后我可能要等待一些协作同事的一些内容，可能在6点半左右我才能够开始我的工作，所以我在6点钟就位打卡之后，我是有小半个小时的时间是自己可以调试的，来掌控的。我有的时候就会用那个时间去完成我今天的读经计划，坚持这么做的那一小段吧，虽然也没有坚持太久，后面时间也有点乱。对，但是在那一小段时间里面，清早的工作状态是舒展很多的，就脑子会清晰很多，而不是到那里无所事事，在神的话或者是在跟神的沟通中开启我们每一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也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慢慢去尝试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受益会很大。这个也是我一直被鼓励但是也没有落实的地方。对，也要靠着神吧，自己慢慢的真实经历到这种体会，才能够慢慢的坚持下来，是需要去养成的一个习惯。
哎呀，这就回到我们刚开始节目之初，木分说最近生活状态比较混乱，其实未尝不可以尝试跟神祷告，跟神求。我希望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去阅读您的话语，然后或者说跟神的约定就是8点钟起来，跟您有一个半个小时的约会，未尝不可。
具体人的那个实际状态吧，就是反映到了我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是每天在想什么？
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做不到的，就是先跟神求，先祷告，跟神要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靠自己肯定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靠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神的一个过程，一个机会吧。
这是我一直要去推的东西，自己的敞开度啊，什么时候先想到谁呀，对吧？原来永远都会先只想到自己，我自己消化了就行，但其实自己的能力很微弱，可能也没有那么信任，或者跟他人的关系也没有那么亲近的时候，那我最该信任的或者最该先说的人也就一直放在那儿，但我却没有去抓住一直24小时无时无刻都在的这个资源。对，要先去说，先去互动。
是的，是的。我相信很多职场的人，特别是国内的职场人士，我们是很难找到我们的盟友的，就是在职场中找到跟我们有共同信仰的人，可以指导我们所思所想所求的。就即便是找到了，他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在忙，我们也没有办法以一种一直同行的关系存在。那我们最能够找到的其实就是神，然后因为他一直都在我们左右，只不过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想要和他倾诉，有没有这个依靠他的信心吧。
对，我觉得职场团契是一部分，是一个能够给大家给予资源和力量的一部分。职场团契中的这些人也是希望能够透过不同方式的活动也好啊，一些主题分享，也是给里面的同工不断不断的培训和互动中，大家能够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去落到实际的工作里面。比如我在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工作完成情况，我跟同事的交流的态度，我在开会里面的状态，我去协调一些复杂问题时候，我的那个情绪，其实都代表了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那当我这个人真的在工作场合中，就是一个稳定、专业又充满爱心的那样的存在，哦，那这个在职场里面真的是很大的祝福，就是对于我所在的那个公司，我所在的团队都是很大的祝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就很亏欠的部分吧。就是为我所在的公司祷告，为我所在的那个职场环境祷告。因为现在的环境确实是很差，对大家的精力啊，还有注意力越来越放到自己的身上。但其实提供那个环境和提供所有资源和那个权柄的，是希望我们更多为在上的祷告，即使那个结果并不是看起来最有力的，但是它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就希望还在职场里面的人，不管你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有机会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那一小撮人，即使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放到我们在职场的祷告里面，就求神让我发现我们周围潜在的还没有被我看见的基督徒，即使没有，也求神看到那些在我周围愿意听见你的话，首先我自己愿意活出你的样子，就我可以成为那个人，也求神给我更多一起同工的人。就在任何的环境下，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其实都会要把它当成服侍神的一个工作。当然我自己做的也很差，所以也是在不断的这样的被激励啊，实践里面去调整自己的一个态度，活得更真实，对，也活得更向上，因为环境是真的不好，这个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环境不好对谁都不好。对待这种环境，每个人是有不同的态度的，我们也是有自己的主动的选择权的，其实选择权在于我们身上，也是靠神吧。的确是，我相信不管是有职场同伴的也好，还没有职场同伴的也好，所有的听众，我们不孤单地球的频道永远是大家的好伙伴，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也一直是大家前行路上的好同伴，希望可以一直陪伴大家，聆听大家的喜怒哀乐。同样针对职场人士的一些职场困扰，西西在之前的看见的节目里边有请到职场神学的专家，也就是李博士，他是北美的会计师，同时也是北美神学院的院长，专门来 针对职场有一些很专业的分享，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也希望大家去搜一搜，听听这个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收获和帮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大家在职场上还有什么困扰疑惑也欢迎留言给到西西，很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谢谢大家，那下期见，
下期再见，拜拜。Cause when a brittle joy refines your greater endeavor, solving two inabilities. Clouds as long as you never ever see. Whenever there's a heart behind the trees. Cause where the whole new globe is now mine exclusively. Every day is cool, everything has rules. Everyone is looking for the necessary tools. No matter what we do, and we often get things ruined, but that is just the nature of us. Whatever they say, don't let go, so stay. The end of infinity is still so far away. Always dreaming of a dream that will go to waste. Cause the truth of life is just to be embraced. Wild days, to play. Now say, possibilities, loud and harsh like a bitter winter wind. Whoever passing by seems to already have the keys. And if we realize all we've missed, we could whisper anything we lose.